好，现在开始。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罗马书的第十一课，生活准则。我们其实这个题目你就大概从今天开始不是来讲理论部分，而是讲生活实践部分。实践部分就比较好讲，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因为我会在罗马书里面经常跟大家回顾，就是要知道罗马书的这个写作的它作者的基本意图。罗马书是一卷因信称义的书卷。作者这么写的目的呢很清楚，因为在罗马教会里面有两群不同的基督徒，一群呢是犹太律法主义背景的基督徒，一群呢是以自由希腊文化为背的外邦人的基督徒。那么这两群基督徒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就产生一个重大的冲突，就是外邦人要不要成为犹太人，然后再信犹太人的耶稣。那么保罗在这个问题上呢就写了这卷书，因说所有的人都得因信称义，这是罗马书的主题思想，也是我们第一讲的内容。那么保罗的着眼点呢是从福音开始，因为为什么这两群人会待在一个教会里面，不是因为社会因素，也不是因为其他因素，而是因为福音大家才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开始讲福音是关乎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从属肉身的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人，从属圣灵的讲他是从死里复活，有神的大能彰显出来，他是神，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不是一个理论，他是一个人，这个人叫耶稣，他的职份叫基督，就是这样一个最简单的福音概述。那说为什么要有福音呢？第三讲就给大家介绍说，因为人都犯了罪，所以需要福音。他说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所以你们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区别，不管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罪人，都需要福音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有两个部分，第四讲里面的保罗介绍说由神所成就的福音，这个意思非常清楚，就是耶稣成为基督住在我们中间，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成为赎罪祭。那么这个赎罪祭呢，把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的愤怒全部消除掉，使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好，那么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这个部分呢和人没关系，是神自己成立的，也就是神把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不是人做成的，是神做成的。所以因信称义的第一个本于信，这个信是神所成就的我们该信的核心部分。那么第五课里面就讲在因信称义当中我们人应该做什么，我们人做的事其实非常简单，就一个字，要信。信什么呢？信神成就的这个救恩可以把你和我带回到神的面前，可以消除你和我的罪犯罪孽和过犯，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称义，使我们在神和与人之间的这个已经破坏的关系得以和好。所以人做的事非常简单，信，就是以至于信，第五课。那么第六课的内容呢，是因为第五课讲完以后呢，说因信称义了，那犹太人说，那这个很高兴啊，你看看我们因信称义了，啥都不用做，信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原来犯的罪越多的人，现在恩典越大，那这样多好，我们以后就欢喜快乐的去犯罪，然后去赚取神的恩典，这多好啊。所以保罗针对这个问题说，不是这样。因信称义是有两个内容，一，我们的身体与基督一同死了，一同埋葬，所以我们的罪和基督一同的埋葬了，所以基督徒不能犯罪。第二，我们的灵魂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永生。所以因信称义的本质呢，不是用犯罪来赚取恩典，而是与基督同死同活，这就是第六讲的核心内容。那么这一讲讲完以后，犹太人就要提问了。那犹太人就提问说，那我们这些犹太人，上帝赐给我们一部法律啊，摩西的律法大家都知道的，那这法律难道就没用了吗？所以第七讲里边保罗在阐述一个问题，说犯罪是人的身体所为，不是律法，让人死的是罪，也不是律法，律法是让人知罪，而且是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和良善。所以这是第七讲的内容，就是法与罪之间的关系。 那么当时的人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个世世代代的人啊，我们一个活生生的肉体生活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上面，我们肉体怎么能够做到不犯罪呢？这就是第八讲里边保罗讲的，说靠着人不能不犯罪，你立志行善由得着你，但行出来由不得你。那么靠着住在我们当中真理的圣灵呢，我们就得自由。这个自由不是指的我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说什么想做什么，不是指的这个，指的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有自由不犯罪。所以第八讲是说人能不能不犯罪呢？可以，不是凭自己，要凭圣灵。好，那么这是前面犹太人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犹太人的关于最关键的问题，以色列人就说了，那我们这些以色列人难道上帝拣选我们这几千年白费了吗？照你这上说因信称义了，那我们过去的拣选是不是废了？所以保罗花了两堂课，第九第十堂两堂课里边给我们讲什么是以色列人。所以第九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定义，不是按照血统生的都是以色列人。他讲说亚伯拉罕生了几个儿子，只有以撒那个应许的才是以色列人，所以以实玛利不是。再举了第二个例子，说以撒的儿子双胞胎，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他说雅各是拣选的，以扫呢是不是拣选的。所以说以色列人的定义呢，不是按血统算的，而是按应许和拣选这两件事情来算的。那么这样看来的话，我们今天对以色列人要重新认知啊，不是都从耶路撒冷那过来的都是以色列人，是神所应许和拣选的才算。这就涉及到第十讲里面保罗说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这句话。如果我们用今天血统的观念看的话，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惑。那如果用保罗的观念说经应许和拣选的才是以色列人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所以第十讲里面保罗讲说不要担心神的选民，神的选民神会保守他们到底，他们会全家得救。那好，整理部分就讲完了。那我们今天第十一堂课给大家开始介绍生活的准则。这个也是起源于当时的信徒的问题。当时的信徒的问题很简单，你讲的这个我们都明白，因信称义了，神给我们一个救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神的关系好了。那么世世在在的问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肉身生活在一个世世在在的世界上面，我们该如何生活？那么这是当时信徒的问题。那么保罗就给我们提出了用一章的内容，就今天的第十二章来给我们介绍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准则。这一章比较短，但是我会给大家用好多实例。好，生活准则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准则是什么？不是立什么志向，也不是立什么目标，也不是什么心高谈阔论，就一件事，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准则里面一共有四个部分，对神怎么认识，对这个自己怎么认识，对会众怎么认识，以及对这个肢体怎么认识，分四个方面。它的第一条准则就是人在神的面前该做什么，就做一件事，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句话其实说起来非常容易，做起来呢非常非常难，是吧？非常非常难。大家都知道祭物就是指的把杀掉以后烧在神的面前，这叫祭物。保罗说别把自己身体杀了摆在神的面前，那救不了你。要是活生生的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是一个活祭，这个比那个死祭更难，对吧？比死祭更难。所以保罗说这样做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又是理所当然。所以他反过来他说不要效仿这个世界。他说为啥呢？因为世界上人不会把身体献上，都是去呵护自己的身体，都是自己身体想要什么去满足什么，这就是世界上做的。保罗说不要这么做，你们要做什么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说基督徒呢，不要光关注自己的身体， 把生祭献给神以后呢，要查验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其实非常清楚，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做的像基督一样，就这么简单，说的大的宏观一点，这个太简单不过了。基督徒应该活得像基督一样，这就是基督徒应该做的神的旨意。至于在你的生活当中、福音当中，还是在你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基督徒应该像基督一样。好，那这个地方呢，我想给大家举几个实例，把身体献上有多难。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事情，大多数的人就是因为把身体献不上，所以我们没办法做出这个，做成一个基督徒。但历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很多，比如说这一卷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保罗就是一个把身体献上的人。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接受了当时一世纪最好的希腊文化教育，接受了一世纪最好的犹太文化教育，他是犹太拉比的下一任接班人，所以他的身份是非常高的。他如果说在信主之前的话，他是一个犹太教里面非常有声望、有地位的、有前景的一个犹太信徒。但是因为他信了基督以后呢，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抛弃了，他把自己的脑袋骑上去传福音、去宣教。三次宣教旅程当中，保罗自己的叙述里面，翻过船，被人打过，被人饥饿过，对吧？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什么样的艰辛痛苦他都受过。最后他去罗马是怎么样去的？是被犹太人抓住了，绑起来，作为囚犯被押到罗马去的。他最后也是死在罗马，作为犹太人所靠控告的，这个犹太人所憎恨的一位异教徒而被屠杀的。所以你能看到假圣体线上是多难的一件事，保罗做到。那么当时的门徒呢也做到，我们知道彼得、雅各都曾在外面宣教，把自己的性命置于一边。彼得最后倒着钉在十字架上，对吧？雅各为主殉道，非常早就为主殉道，这些都有。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些宣教士，福音从中东传到全世界的时候，有大批的宣教士从中东出来。但这个方面我们中国人了解的比较少，我们中国人了解的多的是我们来华宣教士，我们了解的最多。当然来华宣教士主要是从英国、欧洲来的。那我们可以说从马里秀开始，到剑桥石碣，一直到后面的戴德生家族，再到近期的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李代尔，这一大堆历史当中的著名人物都是来华宣教士。这些人到中国来，留着中国的辫子，穿着中国的长袍，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是晚清时候，对吧？都是用中国人的饮食、中国人的习惯为中国人传福音。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戴德生了。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人可以如数自取。”他说：“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这叫什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历史当中有非常辉煌的见证，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美好的见证。那么戴氏家族，我们知道戴德生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今天的第四代戴季中牧师在我们这儿也来过，对吗？现在是在台湾宣教，他的下一代也在继承对华宣教的事工。所以你能看到这些人一代一代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完全是为主所用的。他们没有效仿这个世界，他们真的是查验神的旨意，把基督徒活成像基督一样。这就是人对神应该做的一件事，也就是我们生活的第一种则。我们在神的面前该做一件事，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生活准则的第一条，至关重要。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啊！好，生活准则的第二条是对自己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自己。我们今天这句话我们要认真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这句话我们经常读， 读完以后也作为京剧在读，但是我们经常把重点放在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不要过于当看的，我们经常把重点放在这儿。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重点并不在这儿，而重点在前半句，凭什么我们要这么看人呢？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合乎中道，不高不低呢？是凭信心啊，非常小心这两个字啊。对自己如何评价自己，不是凭能力，不是凭资历，而是凭信心，这个才是这句话里面最重点的两个字。好，怎么叫凭信心呢？我们再用保罗来举个例子。保罗作为犹太人当中非常有资格有资历的下一代的接班人，他凭着资历来说，他不会看自己看得重道，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既精通犹太文化，又精通希腊文化，又是犹太教的下一代接班人，我无论从怎么个角度讲，我的前途辉煌，我不用担心我的未来。但是因着他信主了，因着信心呢，保罗看自己呢，不再是一个犹太教里面的信徒，他看自己是什么？我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罪人，他不再这么看了，所以他看自己看得当看，才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保罗在后面讲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这么看的意思是什么？凭信心看的。所以今天我们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你说论学历，我们有博士、硕士、本科，我们基本上都本科毕业了，对吧？比如说论这个资历，我们当中有各公司的这个大总管、总裁，甚至做过大公司的管理员，我们都是技术上的骨干。所以我们用资历的话，我们有很多可以认为自己很不错的人，这也无可厚非的。但是凭着信心，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信心，我们看得合乎中道，我们都是罪人。我在犯罪这件事情上，我不比你好，你不比我好，我们都要看自己，不要看高了，要合乎中道。这就是这一句话里面保罗给我们教导，核心不是合乎中道，核心是凭信心看。这方面我觉得很有体会了。在我的工作过程当中，我接触过不少有名的教授，也接触过不少这个年轻的教授。你会发现资历越老的老教授越谦卑，虽然他一生当中得过无数的奖，做过无数重大的项目，但是像我们这些晚辈跟他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非常谦卑，他会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放起来听一听。相反呢，那些半瓶子不满的那些教授们呢，你跟他谈三句话他就火了，他说你懂什么呀，我这个是最好的，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这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如果不凭信心，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凭信心呢，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我们才能够看得合乎中道。这就是第二个生活准则的重要的原则，对自己要凭着在神面前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好，第三个生活准则就是一个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的肢体，这个就指的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相互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这里边的话大家没有一个字读不懂对吧？一读就明白，需要讲解吗？不需要。但是这里边真的需要讲解一点，那就是凭什么我们在肢体里面要这么做。这个地方注意保罗的重点不在后面而在前面，凭什么做？按恩赐做。也就是说对待肢体的关系里面，不是靠着信心，而是靠恩赐。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大家都不统一意见呢？就是大家弄错了， 大家认为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靠能力或者靠资历靠别的什么东西来处理，实际上保罗在这儿教导说，一个教会里面肢体能不能看得相处的和睦是看恩赐，所以保罗在这儿列下来的全是恩赐。比如说你在基督里有说预言的恩赐，你就好好的说预言，你在这个教会当中有做执事的恩赐，你就专一的去做执事，你去做教导呢就好好的去做教导，有圣约探访劝化人的就好好去探访劝化，有乐于奉献的呢诚实奉献，有愿意治理的呢就是做管理的人呢你就好好的殷勤管理，有愿意去怜悯人的你就好好甘心乐意的去做怜悯的事。所以保罗在这儿的教导是什么，一个教会里面能否处得好，关键是看如何看待恩赐。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这个恩赐呢，弟兄姐妹们肢体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有胳膊有腿，所以当手做得好的时候，腿应该走得快一点，让手做得更多，如果腿做得好，手应该勤快一点，帮助腿走得更快，这就是保罗的教导。所以眼睛不要说耳朵，你看你都看不见，耳朵不要说眼睛，你看你都听不见，哎，这就是保罗这儿的教导，就是这样。我们在肢体对待肢体当中要看恩赐，那么这个教导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让每一个人发挥好自己的恩赐，不是能力，是恩赐。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叫适合于教导的，你就专心于做好你的教导工作，不要去关心其他的事，你做不了其他的事。有的人他就是乐意奉献，像我们教会所有的教会都这样，20%的人可能承担着80%的奉献量，这就是有施舍的人诚实去施舍，这是他们能够他们的恩赐，神赐给他们有管理金钱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管理好他们的金钱。那我们这里面弟兄姐妹有很多非常有爱心的弟兄姐妹，适合于去怜悯人，去探访，去做关爱的事，那就好好的做好关爱的事。那像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做行政管理的人，那就是殷勤的去做好行政管理。大家不要去比较，就比较说，哎，你看这个人教导恩赐很好，那个人你看他这么，大家一比较这样就坏了，因为你手和脚是没法比较，手做事情，脚是走路用，这两个都不是做一件事儿。这就是保罗在这儿的教导，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按着恩赐彼此联络，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整体。这就是这个地方的教导，重点凭恩赐，不是凭能力。好，对于肢体的第二部分内容，他说你们肢体当中呢，要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清净，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里面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大家知道这里面这些事都是些什么，都是每个人的个人爱好吗？生活特长吗？不是，全是这些弟兄姐妹的恩赐。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格林多前书13章讲里面爱。格林多前书13章不是在给我们讲爱的定义，在告诉我们爱是一种属灵恩赐，是所有恩赐当中最大的一个属灵恩赐。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就是因为这个属灵恩赐不够，不是说因为他不知道爱。所以这地方保罗讲说，爱人不可虚假，要远离恶，亲近善。所以弟兄姊妹要亲近，要腿让，要殷勤，要火热，这样大家在一个肢体当中呢，才会彼此喜乐，才会忍耐，才会恒切的祷告。所以这些教导其实没有一个字我们读不懂，我们读完以后都知道该怎么做，但这地方讲的全是属灵恩赐，就在教会里面的想弟兄姐妹们的关系相处，就在于如何发挥属灵恩赐，让有恩赐的人在最需要这个恩赐的地方发挥他的长处。 这里边讲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侍奉当中可能会懒惰，所以他说要殷勤不可懒惰。我们侍奉当中有时候会灰心，所以他说要火热常常侍奉，不可灰心。那弟兄之间、姐妹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会冷却，所以他说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这些讲的都是当时教会的实际情况，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的实际情况。他说在指望中要喜乐，我们所有的人对明天看不到，对吧？谁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忧虑，所以他说在指望当中要喜乐，要喜喜乐乐的去看明天。他说如果你处在患难当中的话，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啊？因为人看不到明天的结局，你要忍耐等候神的结局，所以祷告要恒切。这就是我们最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因为癌症过世，我们看到大家的祷告恒切，看到大家对他这个父母亲从中能够得到神的安慰所体现出来那种忍耐，你能够看到弟兄姐妹这么做，的确是让人感到非常感动。然后他说圣徒缺乏呢要帮补，这个呢也是我们教会里面需要好好学习的。其实我们教会比较大，这方面做起来比较困难一点，如果弟兄姐妹小组里面有人需要帮助的，我们应该尽力去帮助。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些疾病困扰的一些家庭或者一些弟兄姐妹，那这个小组整个发动起来去帮助他，有一些个癌症患者，那这个家庭来说他很需要这样的帮助，所以他说圣徒需求要帮助。然后客要一味的款待，就是在 外面来的这些宣教士啊或者是传道人啊，这些客人大家需要款待，不要让这些人没饭可吃没地可住，神的仆人应该去喂养他。所以这里面讲的全是接待自己，不管你教会内部的还是教会外面的，大家都要遵守这个原则，这是生活准则里面最重要的关于教会内部生活的一些准则问题。下一个生活准则就是对众人，就作为一个教会，你如何在这个地区内周围的人做你的生活准则。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给我们第一个种，这个是对所有众人的，就你在这教会这个地区里面，你能看到你周围的所有的人，总是有人会对你的意见不统一，给你带来一些困惑困扰。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不可咒诅。这个其实对我们信徒来说挺难的，对吧？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种族的一种，我们要从这个学会如何祝福人。我记得有一位上次在哪一个聚会里面一个姐妹分享，她说她每天的祷告里面就是祝福那些我平时感到不舒服的人，那些人给我带来困惑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件事，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对那些我们不认为或者不认同我们的人去为他们祝福，不一定是逼迫我们的人，说不认同我们的人，我们需要去祝福他们，不要去咒诅他们。下面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读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这叫陪伴，对吧？我就想起了约伯记，约伯记当约伯受苦的时候，约伯的三个朋友大老远的跑来陪着约伯坐了几天几夜，三天三夜吧，好像陪着约伯坐了三天三夜不说话。这实际上是最好的朋友，就是他哭的时候你陪他同哭，他乐的时候你陪他同乐，这才是陪伴。但是当了三天三夜以后呢，这几个朋友耐不住性子了，就开始和约伯开始说了，约伯你肯定犯错了，约伯你肯定是个罪人，你肯定哪个地方得罪神了，你一定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于是呢约伯记就出了问题了，你会发现这三个朋友和约伯之间的辩论，上帝最后给的结论是约伯的朋友不比我的仆人约伯好，那一句话就把他们全否定了，对吧？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基督徒在这个社会当中需要同乐，需要同哀，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做到。我觉得我们教会这方面做得蛮好的，尤其是在这个我们那个祷告群里面，弟兄姐妹们真是为有 经历这种各种困惑或者艰难的家庭，大家一起去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经历这些苦难，一起同乐来享受他们所得到的这种安慰，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第十六节说，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教训很大。他说你们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我觉得我们教会里面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和这个有关系。总觉得自己说的这个是最对，总觉得自己做的这个是最好的，或者说我这个方案是最准确的，我这个做法是最正确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抚救那些卑微的人。有的人可能真是在这方面非常诚实，非常淳朴，不发表什么议论，但是并不一定他们是错的。所以圣经给我们教导说，不要自以为聪明，好像觉得我们都是对的，圣经可能也可能自以为聪明，这是对众人的准则。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如果看到什么不好的事的话，需要不要以恶报恶，别说那个人做错了，我做一件事比他错的还离谱来报复他，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说，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美事的话，我们需要留心的去做这样的美事。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注意这句话，教会里的和睦自始至终是一个重大问题，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一世纪就有。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要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和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需要尽力去努力去和睦的。那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前面的，需要恭敬，需要这个抚救这些卑微的人，不要自欺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大家才能够和睦。要在基督里尊重每一个人的恩赐，这才能够和睦。如果一旦大家彼此之间争斗，彼此出现竞争，彼此出现对比，那么这个和睦就会被破坏。所以保罗讲的非常客观，他说大家要尽力的去保守与众人的和睦，不要纷争。那么对众人准则的第二部分，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听凭主怒的这个原文翻译里边可以翻译成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王，我必报应。这是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和众人相处里面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受到委屈或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起反击，对吧？要为自己伸冤，要为自己辩护。但是保罗在这儿的教导是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或者说自己受的委屈的话，暂时先放一放，听凭主怒。意思，这话的意思就是让别人有发怒的话，让他先发怒没事，因为圣经里面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保罗说这件事情不是说没完，是说时候不到，这件事情应该又让主来去处理，不要自己去处理。有些事情感觉到很不公平或者不公义，但不要自己去伸冤，让主来做这件事情的主导，这是圣经里的教导。他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给他喝，他渴了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一个旧约典故，当时以色列人呢，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是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事，让他反省的话，就在他头上呢放一盆炭火，让他这么扶着，这样他就那炭火烧的时候头上不是暖和暖和的吗？那种感觉就让这个人去反省，这是他当时的一种做法。那我们中国人怎么去让他反省啊？让他对着门站是吧？对着墙站着让他去反省。犹太人是让他头上顶一个火盆，炭火盆，让他去反省。所以保罗在这儿说，如果有仇敌饿，你给他吃；如果他渴了，你给他喝，就是让他反省，让他自己觉得说，哎呦，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这样做是有愧于良心的。 所以他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个地方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生活准则里面的原则，不要让恶胜过我们，我们应该以善胜恶。那么什么是善呢？我们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叫善。不是我们街道上看着那个真善美那个善，那根本谈不上。我们圣经所说的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善同行。我们要用这样的善去胜过那些恶，所以切记不要让恶来控制我们。所以不要伸冤，宁可让步，要爱仇敌，要以善胜恶。所以生活准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用陪伴去处理问题，而不是用伸冤来处理问题。这就是保罗给我们介绍的基督徒生活的四大准则。我们把这几张幻灯片放到一起来看基督徒生活的四大准则。这个准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没有谈到具体的事情，对吧？也没有谈到某一个教会，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基督徒都必须有这四大的生活准则。第一个，对神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意思就是当你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呢，你就不再犯罪，你就胜过了罪恶，你就成为胜过了死亡，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活着。这个是重点，基督徒生活中的第一个重大问题，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个准则，对自己，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是按着信心的大小来看的，合乎中道。一个原有信心的人看自己原看的合乎中道，一个原没有信心的人总看着自己比所有的人都厉害。那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就举我们教会的一位牧师，麦牧师，我们老牧师，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吧？麦牧师刚过世不久。那这一位老牧师，从我们这些新的信徒到教会的老的信徒，你会发现这位牧者谦卑一生。你在他的面前，你感觉到的氛围是什么？就是信心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对自己，看待自己之间的关系，不是凭着能力，而是凭恩赐成为一体。注意这些重要词，看自己凭信心，看自己凭恩赐，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恩赐，让每一个有恩赐的人在那个恩赐的岗位上发挥他的作用，不要彼此攀比，不要所有的人都去讲道，不要所有的人都去上主日学，也不要所有的人都去关照弟兄姐妹，要有不同恩赐的人去做不同事情，这是神给我们教导。第四个，基督徒生活的准则是对所有遇到的众人，要同喜乐，同哀哭，多陪伴，少抱怨，不伸冤，留给神来做。那这个事情说起来非常简单，对吧？这四条说起来都非常简单，做起来真是很难。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需要彼此鼓励，彼此学习，彼此在基督里同为一体，共同来成长，共同来这个在基督里面做好事奉。所以这四条最重要，这是生活准则，是原则问题。那我们教会现在不是做这个讲关系更新吗？其实关系更新里面要从这四个角度下手。保罗给我们讲出来基督徒的生活准则这四个方面，那我们关系的更新也要从这四个角度来下手解决。如何看待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如何看待我们弟兄姐妹，如何处理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才能够更新。好，这就是罗马书里面的第一堂关于生活方面的课，生活准则。我们下一堂呢，给大家介绍基督徒的另一个重大的准则，就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其实罗马书里面讲的第一条，基督徒自己应该做什么，第二条，基督徒在社会当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所以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下一堂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好吧，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到这里，课程我晚上会上传到华夏布道。